在哥林多前书，其实从第九节，六章九节到二十节哈，我们题目是在身子上荣耀神。这个在身子上荣耀神呢，看起来不大难讲哈。所以身子上荣耀神，用我们一般的观念来讲，就是光宗耀祖嘛。你希望你一个基督徒要有好的见证。好见证就是荣耀神。那什么是好见证呢？那不仅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讲的高光宗耀祖，也有点像成功神学啦，就是我们书要读得好啊，这个我们要争取在社会上被肯定的成就啊，最好我们是开宾士轿车的啊，人家觉得神多么的恩待基督徒。然后我们在学校，在工作场合，在各方面，当然也包括在教会，在社区，我们显出我们是多么的有多么大的势力和能力。有点像你今天到德国去看到，或者是欧洲看到那么漂亮教堂。我听说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原来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不管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官，大概20多年前开始开放到西方的时候，哦，大为改观。以前以为啊，基督教就是一个非常迷信落伍的东西，早就被历史扫到垃圾桶里面了。而结果没有想到，在欧洲看到这么多的东西啊，非常辉煌的东西，他们还可以看到在博物馆，在教堂里还可以看到，还有在艺术史上哈，绘画、音乐这里看到，哦，原来西方音乐西方的一切文明跟基督教很有关系。然后再继续有人不断的在讨论说，哦，西方的强大，包括美国的强大，包括科学和民主，这些是不是也是出于基督教呢？当然完全相反答案也都有，不过呢，起码有一些东西是在那里的。那些东西就是，哦，西方包括欧洲、美国，是有很深厚的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以至于有一些人有一些从以前中国大陆无神论的背景，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觉得这个西方的基督教到底还是有点可以研究的。那这个因为他们过去太反对基督教了，就一打开眼睛以后呢，就觉得哦，基督教原来还有一些还不错的东西，于是就开始研究。这个研究的风气呢，到今天也没有停止。不只是研究，那么这个随着其他包括其他的因素教会的成长、基督徒的成长、人数的成长，特别包括家庭教会的，就让人觉得中国哈，起码是现在的中国。可能基督教在那里会有一些发展，那发展的原因呢，当然见仁见智了。我们可以很简单讲，哦，那是因为神的名被传开了，因为神奇妙的工作。不过学者就有一点喜欢至少把一个因素放进去，就是当这个海禁一开啊，好像清朝时候一开，那么清朝时候看到的是船坚炮利，现在中国呢，在30年前改革开放一开，看到不仅是船坚炮利，而且看到西方或者基督教有一些东西啊，于是他们就接近了基督教，对基督教有些好感。而这里涉及到政治啊，还有这些其他因素的，我们就不去讨论。我们只说一个大概大家都会同意的事实，就是起码欧洲的那些大教堂，或者现在我们台湾的，我不知道落幕了没有，米勒的那个画。让人家多少知道哦，基督教不是那么差劲的，又很辉煌的。当然我看了也还是有点遗憾啦。如果基督教真是那么伟大的，那我们最多也就是说在博物馆里荣耀神啊，就是在一个过去历史里荣耀神，在历史课本上荣耀神，在米勒的画里面荣耀神，跟今天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也有人就说，我们看到以前就想到现在啊，我们譬如说这个教会就要在这个地区荣耀神，怎么荣耀神？就哪一天也盖一个跟德国那么大的教堂嘛，在这边最大的教堂比那个佛光山最大的庙还要大100倍，看荣不荣耀神啊。荣耀啊！然后我们星期天的聚会是10000人哈，而且来这边的都是要交通警察指挥，反正就是，然后我们这里很多博士、很多教授、很多医生，这事实上也是这样哈。然后我们有很多的钱啊，我们出入都是俊男美女，你看信耶稣多好，都俊都美啊，都好。 当然我们不是那么成功神学，我们也非常谦卑，我们这里有很好的服侍，我们服侍流浪汉，服侍穷人，就是我们有最富有的，我们也让鳏寡孤独各种艰难的人在这里得到照顾。我们没有因为很富有就骄傲，很有学问就骄傲，我们很谦卑的服侍人。你知不知道刚才你跟那个流浪汉刚帮你打餐的什么，那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哦，这样啊。你知不知道刚刚帮你洗脚是谁，那是荣总的医生主任呢。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成就，但是更宝贵，我们非常非常谦卑啊，我们这样荣耀神，这当然是最好的事了啊。不过我也不能够说反对这个哈，我们只是从圣经上来看这个荣耀神是什么意思。我们在想到现实的世界里面，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时代，包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能人人都开宾士轿车吗？我们甚至从旧约以色列开始，想到新约，想到耶稣，想到哥林多教会，想到这过去几千年，包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各地，这个神的话既然是放之四海四诸百货而百事而不惑而皆准的，那么一定在每个人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它的作用。那我们能够说，包括从圣经里面来看，那荣耀神的人就是所罗门能荣耀神吗？因为他有知识有钱，而且想来他也应该相当的俊美嘛。就只有所罗门荣耀吗？妓女不能荣耀神吗？我们在这个有名的信心伟人里面，我们也看到拉合，那是一个妓女。而且甚至我们听到耶稣讲这句话，耶稣对当时最有学问人说，妓女和税吏比你们还先进神的国。因为我们看到好像又有一个相反的图像，就是如果荣耀神呢，其实是跟世界的观念不一样的。基督徒或神的儿女荣耀神，跟在世界上荣华富贵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实上，世界上荣华富贵、名利、学问那些都是抵挡上帝的。这你也可以举出很多的经文，比如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那些博士都是该下地狱的，地狱里充满了怨士啊，哈。比如说美丽是虚浮的啊，所以美女我们不需要教会里很美丽。比如说这个外表的虚浮啊，包括美轮美奂的教会啊，我们也听过不知道多少这样的话，就是说天主教那些美丽的教会是美丽，可是有多少人得救呢？所以有一个相反的看法。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荣耀上帝呢，绝对不要走世界路，功成名就那些我们都应该唾弃的。我觉得这种争执和冲突啊，在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里面或每个世代里多多少少都有。就是一方面我们好像荣耀神的标准跟世界没有什么不一样，圣经也有肯定，包括我说的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所罗门了嘛。各种都有啊，那不是很好吗？也包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又是黄金街，又是碧玉城，又是这种各种的我们人间能想到的美丽美好都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好像这个世界上被肯定的啊，包括耶稣所讲的话和耶稣的遭遇，包括登山宝训，包括旧约新约的先知使徒所讲的话，好像我们的价值观包括名誉荣耀跟这个世界又刚好相反。那这里太多的讨论了，我们希望能够简单的，能够非常简单根据这段经文呢，我把那问题提出来，然后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一些答案。我先说，我觉得外面的富裕哈，荣华富贵不一定是得罪上帝的。因为的确有这样神给我们的祝福，而且在将来新天新地里是有这些。而我们在肉身在今生在这个世界上穷苦贫乏，也不一定就自动的很能荣耀神。那我的答案好像是标准答案。哎呀，反正我们有一个信主的心哈，主怎么带领都很好，贫穷的、没有知识的、白痴的，跟大博士、大教授都在天堂有，在地狱里也有啊。好，我们心里敬畏、信靠神就好了。这个是标准答案，我也觉得没有错。但是我们就再从经文里来看，可不可以更实际的应用一下？荣耀神呐、 先讲反面的话应该比较容易。什么是不荣耀神？哦，那六章九节开始就讲到，虽然他没有用不荣耀神或者没有用羞辱神这几个字，但是我想是有这样的意思哈。就是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勒索的、辱骂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从前也有人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而基督徒应该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避免的事情，或者是不荣耀神的事情，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这负面的讲比较容易哈，不要有这些。那各位，这个罪恶的清单也不是只有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有，在很多地方都有讲。我们也相信，我们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全部的清单，因为如果是全部的清单，那这里面有太多的罪恶都没有放进去了。这里面不但不是全部的清单，可能有一些我们也知道，当然跟哥林多教会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可能有一些关系哈。包括醉酒这件事情，醉酒的问题也许历史历代各地都有，不过我觉得醉酒在我们台湾今天恐怕还不是非常严重问题，但这里没有讲到吸毒，可是吸毒今天在台湾或全世界都是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这里也没有讲到赌博，赌博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你可以把贪婪那个字跟赌博连在一起。就我的意思是说，不荣耀神的事我们大概都还清楚，就是些不道德的事。但是我们又还是在想了，什么叫做妓女和税吏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些人他们生活中有荣耀神吗？你有可能做一个乞丐还荣耀神吗？各位，这并不是很荒唐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古今中外大概最佩服，甚至包括非基督徒佩服的那个圣徒圣法兰西斯，他就是一生以做一个乞丐，做一无所有赤贫为荣耀。那你说这是他的一个很怪异的，哎，你觉得这个怪异没有圣经的根据吗？你没有听到耶稣说，人如果要来跟随我，就当撇弃一切来跟随他，好像是赤贫的状况。这些经文我都觉得我们今天有意无意的刻意把它灵异化或者把它忽略了。我当然会说这不是如果你真的要那样要小心一点，不要是一时的狂热。我当然自己和也不会鼓励人真的那样效法圣法兰西斯，但是我必须说哈，我们可能可以很安全的讲，你最少要有一点食衣住行基本的要求才能讲荣耀神。你的工作和你的知识和你的外貌起码要有一点得体才能荣耀神，我也能够同意。但是我要说例外的情形并不是太少，从圣经里从教会历史里面你看到的疯子很可能是圣徒，你说是这样吗？各位，有多少次耶稣被人当作疯子？耶稣的行径是不是疯子？施洗约翰的行径是不是疯子？我觉得是，哎，很多先知的行径也是疯子，包括施洗约翰吃蝗虫野蜜，从小翘家就在旷野长大，包括耶稣说谁是我爸爸妈妈，每一个听上帝话的人都是我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你不觉得这是很疯狂的吗？你以为保罗没有被叫过疯子吗？保罗，你书念太多了以至于你癫狂了，这不是第一次。好，我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讲的，一个人是不是神的儿女，是不是荣耀神，神是看内心的，而内心他所表达出来的应该是一致，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做全盘的判断。不过这里有讲这些内心所表在外面的有些行动呢，是不荣耀神，是羞辱神的。好，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子。那这里其实不只是内心和外表都有，你说贪婪这个明明是内心的，你可以外表非常的不贪婪，内心非常贪婪。这个 淫乱，如果我们照圣经上的话来讲，更是内心外表都包括。好，我们就简单的说，求主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内心是圣洁的，外面呢，除非有神特别的呼召和带领，不要太怪。不过这些都有一个但书，就是这很难说的哈，因为神呼召常常会叫别人觉得非常的怪的哈。重点在神是不是我们的神，如果神是我们神，我们一定要做非常怪异的事，包括亚伯拉罕。第一个我已经讲过太多次了，杀子弃父，弃父都是非常违反我们基本道德原理的。弃父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杀子就是把上帝给他儿子杀掉，这些都我们不要去追究。我只在说用外表来看是很危险的，内心信靠上帝我们也不能够太忽略到外表的一些。保罗说啊，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成圣称义，因为我们已经被洗净了。那这些要讲下去也很困难，因为什么叫做神的灵把我们洗干净了？什么东西能够，圣灵从来不是洗发精或者洗洁剂的广告啊，怎么会很灵？哎，有哦，一池灵，对啊，有很灵哈、啊。那我们也不太懂这是什么，大概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的污秽、我们的不洁净、不荣耀上帝，跟我们里面的肮脏、罪恶有关系，这是靠着圣灵来解决的，然后让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生活中也能越来越圣洁。好、啊，这些。我们简单的看过去，因为这是答案，但这些答案的实际的应用呢，恐怕还有很多需要讲的。但是我们大概还可以了解，我们是基督徒就承认我们有很多的污秽罪恶，我们信了耶稣，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开始改变，这我们可以同意。那下面可能更重要的就跟我们讲到的什么是一个在身子上荣耀神的哈。第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也相信保罗讲这句话，我们也不能看得太照字面来讲，凡事都可行。前面就讲了一大堆不可行的事了，这不是他的矛盾哈，这是他的语法。我们要在什么事上荣耀神呢？是要有益处的事。什么是有益处的事呢？从第二十节讲，就是在身子上荣耀神。如果在后面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就是叫人得救，就是叫人得到益处。那还是传扬福音哈，但传扬福音的方式，我相信还是有在我们身上荣耀神的。我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处。我要做有益处的，我都可以行，但不受他的辖制。辖制呢，生活中的不自由了。那他马上讲到两个东西最辖制我们，最不自由，但我们能从这两个东西中得到解脱吗？我把这两个东西赶快讲出来，一个就是性，一个就是食物。一个性使我们被辖制，这个在下个礼拜你们的讲道里面应该会提到。下个礼拜保罗讲到的性给人的辖制，他没有用锁链来说，他用火来说，他说性会把你烧死，与其欲火攻心，他是用这个字。哦，保罗还会讲这么贴切的字眼呢、啊。我不受他辖制，保罗是太监了。各位，我也不知道这方面文学我没有多看过，太监恐怕也受性的辖制，可能有那个因为性无能而有强烈的报复那种辖制。不过这我希望我不需要再解释下去了吧，就 sex 的东西是可能叫人生活中最快乐和一切，照弗洛伊德讲，就是一切生活的目标都是性，只是把那个升华一下。你念博士其实也是要性满足，只是升华一下哈。这理论我们不要去谈了，这是可能我们可以同意，这可能是最快乐的事，但这也是最辖制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为这个事非常非常的痛苦，不去多说了。另外一个食，这比较好说一点。食也是叫我们非常快乐的，能够吃到一顿好饭，那是很愉快的事。 但你不觉得十跟信仰也是一样非常的瑕疵我们捆绑我们吗？这个包括咱们中国人到美国去哈，我是比较怪一点，好像比较没有这种现，没有这种痛苦哈。我知道很多人到美国，那么现在美国已经非常的中国化了，你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或者吃到很多方便的东方食物啊。但假定有一天你到欧洲，欧洲大也可以了，你到北极的话，哎，这个不是不可能，或南极或北极，假如有一天那个地方有石油，我相信中国人也很多人会去，只要能赚钱大家都会去那边哈。而那就产生一个吃的问题。哦，我也听过很多的华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这是几十年前，哎呀，什么在南什么哈佛大学什么，他们在写什么回忆的时候，大家都会说那不是困难，华人很会读书，非常会读书，但是呢，哦，吃那麦当劳真是非常的痛苦。各位，我们当中可能你也会一样吧，你能够做一天只要三顿饭，不要多啊，一天三顿饭都吃麦当劳，我看你会受不了，因此你被一个东西挟制，你被食物挟制啊！我不能够一天三餐吃，那会死人的。那我们更不要说饥荒啊什么。我父亲以前说过一句话，他不相信一子而食的事，常说虎毒不食子，绝对没有这样的事。但我看很多的报告，很多的文学，而且很可信的，包括圣经里讲的，不要说一子而食了，在生命记里摩西有说人会肚子饿的时候会自己杀儿女来吃的。我想这个在我们不要去多谈这个，但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你会知道食和性一样给你极大的快乐，但这极大的快乐也给你极大的捆绑。这捆绑包括叫你作恶，包括叫你伤害自己的身体，包括叫你伤害别人的身体，包括叫你做了以后有很多的后悔啊。那么性和食就是我们身体的特点，人生就是这两个东西最重要的，不管哪一个国家民族哪个时代，就要吃饱喝足嘛。好，保罗的答案似乎我们荣耀神就是不受这辖制，那怎么样呢？即使就是也是在过去教会历史上有人这样做的。我们怎么荣耀神啊？就跟圣法兰西斯非常相接近了。第一个是我们完全没有性给我们的任何影响，我们是独身的，这是修道院的修士或者沙漠的修士，这些灵修的书现在很流行的，大家你们也可能看到，包括外邦人也喜欢看一些这些，因为好像格调很高哈。沙漠的修士他们绝不接触任何的异性，当然很不幸的就是也有够多的文学慢慢出来，当他们不接触任何异性的时候，他们同性恋和对其他东西的性关系都有。那么因此沙漠修士，你知道他们沙漠修士跟到修道院还不大一样，他们不是到修道院，因为修道院里面的性的淫乱或者是同性恋或者其他我说的那些很普遍，多到你不敢想象，包括在改教运动文艺复兴的时候。所以沙漠修士常常不是说我只是跟一群同性在一起，他们要一个人在沙漠里面。但你看那个沙漠修士里面那些那见证里面也看，各位你就算一个人那也痛苦的不得了啊，还是被捆绑。那另外一个，但是我们姑且上表面上说我们要得到性的解放，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不给自己任何有性的经验的可能，到沙漠里，那我已经说这是失败的。但我们不能不说有人就希望这样子，圣法兰西斯还有很多修士都这样。食呢，那连圣法兰西斯都不能不受他的辖制，但他们我看是做的已经是超乎一般人想象，譬如说动不动就禁食一个礼拜，常常一天只吃一餐。各位，我觉得那还是瑕疵啊， 因为你非一天最少吃一顿不可吧，你什么都不吃你会死的。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无论哪一件我不受他辖制啊。十三节，食物为肚腹，肚腹为食物，意思就是说食物是满足我们口欲的，口欲呢结果就是让我们去工作赚钱能买食物的。所以你为什么要工作？因为要吃饭。为什么要吃饭？因为才能工作。哎呀，很无聊，但是是这样。那他没有讲的就是你把它换成性器官是一样的，人就是为这两件事在活。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那汤姆斯你的意思或保罗意思是什么？就我们第一个，像那有名的神学家也是非常想要解脱这些的，他就自阉呢，显然圣经里也有，保罗说有人这样做。但你就算自阉，而且这样自阉是错误的，你总不能自己把自己的胃切掉嘛，对不对？你还是被限制啊！神有一天要把这两个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前面是说肚腹，现在就直接讲淫乱了，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啊。这些我们就不太去详究了哈。各位，我时间还有十分钟，还没讲到我的经文，对不起。每次都是这样，哎，我真是被辖制啊。十四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刚刚的恩代是阿们的意思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做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篇经文大概意思是这样，就这个身体呢，实在是一个照我们现况来讲是一个很辖制我们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 body。 这各位如果有兴趣研究神学或者研究这个圣经的哈，或者是你比较追求的，那大概也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呢，这个身体我们的看法呢，尤其是比较追求的人，以前比较追求的人都是负面的。身体呢是肉身或者肉体，这肉体是邪恶的。哎，你先不要说，这没有圣经的根据，因为现在这十年来又有一个相反的看法，就是身体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都说是上帝造的，也说是上帝赎回的，所以非常好的。但就保罗刚刚讲，我讲那么多例子来讲哈，就很多人觉得这个身体是一个堕落的，是一个取死的，然后你可以找到很多圣经里讲到肉身肉体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保罗在罗马书应该是第七章说嘛，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身体叫你死很痛苦。各位，这也不是太稀奇的事，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过自杀或厌世的心，这个身体叫我很辛苦。你长期有疾病或者长期受挫，就会这样。当然相反的，你长期很快乐，大家就想继续活下去了，而且活得很快乐。不过各位，世间长期快乐的人是不大有的，包括我们在内哈。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还说让罪身灭亡，那个罪身的意思不管怎么解释，这个身体是跟犯罪有关系的。刚刚讲的是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神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身体给人太多的快乐了，身体的五官肉身，身体给我们太多的限制和痛苦了。再一次说，最简单的两个东西就是食和性，这两个给我们太多快乐，也给我们太多痛苦了。这个身体的确是好的，因为这是上帝所造的，这在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经文，身体肉身肉体是好的，包括我们也讲过的肉体的情欲也不是坏的，也是上帝造的，这都在上帝造的里面。那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是诗篇139篇13节到16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护庇我。 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注意他在说，我不是说我受造奇妙，也就是不再说我的身体奇妙而已，他说我的受造可畏。当他看到他的身体，他会害怕，因为太棒了。这里我们的医生或者基督徒的生理学者都可以告诉我们，这我们常常用这个来做遇到故事或者是传福音，从古到今都没有停止过，从头发一直到脚趾甲，每一个结构和构造都太奇妙太奇妙。当然你还是不能说服那些无神论，但是诗人在这里讲到说太奇妙了。十五节其实在讲性关系，因为你的受造跟性有关系。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零落，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册上。身体是很奇妙的，但这个身体因为堕落了，因为罪恶，变成一个取死的身体，很痛苦。救恩也是借着身体临到的，就是我们刚才各位你们都已经忘记的事情。这个可怜的取死的原来非常荣耀上帝造的身体，能够再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而且我们能在这上面荣耀神，是因为上帝成了肉身，就是我们刚刚的圣餐，这是我的身体。这是基督教里面也有人说太神秘的一个部分了，甚至有人说跟神秘宗教有关，跟当时的希腊神秘宗教有关。我们都不去谈那些事，吃神的神明的肉，喝神明的血，我们不去谈那些事。那些学者谈到的那个比较宗教我们也不谈，我们就从经文来看，血和肉是我们的救赎，是耶稣的血和肉啊，这我们也只是点到为止。因为耶稣道成肉身，在他的身上荣耀了神，也用他的身体，用他身体的死亡拯救了我们。这是我的身体，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节讲的很恐怖，或者很惊心动魄。他把饼举起来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来啃我的肉，就是那句话，而且把它抓起来啃。那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说，我们统领基督的身体。那在耶稣基督，特别是耶稣基督设立圣餐以后所产生的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在旧约已经有，在新约就更明显了，身体的意义就更复杂了。身体的意义不仅是我们人这个身体，不仅是耶稣的身体，身体的意义就是教会了。在以弗所书四章四节讲到说，我们是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上要荣耀神。那这个身体的荣耀包括教会有一天是荣耀神的，当然现在就开始，也包括每个基督徒个人是荣耀神的，那是将来。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的身体会变得跟耶稣的身体一样，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很显然，如果我们跟上面讲跟自由有关系，很显然跟圣灵也有关系，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自由荣耀他。十八节还是在讲到说，远必淫行，这会最伤害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最难以克服的，因为他给我们那么多的快乐。那这个身体怎么荣耀神啊？各位讲那个老生常谈哈，答案哈，因为只有这个答案，老生常谈，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了。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一个生命里有圣灵的人，一个接受圣灵重生工作的人，他不再被这些捆绑，不仅是食和性，他在这些事上吃喝睡醒和每件事情可以荣耀上帝这个身体。好， 康牧师，你讲了半天哈，我们现在听到了哈，第一个有点复杂，我们身体是神造，所以很棒，然后堕落，所以非常痛苦，这个痛苦常常在快乐中才有的痛苦，或痛苦中有那个快乐，特别是时和性，我们活在这个一般说的臭皮囊里面都很痛苦，但谁也都怕死，不想活，但是怕死。活得不快乐，但是死就更大威胁啊！这我们知道，这叫匣子，这叫捆绑，这叫罪恶啊！我们知道。好，然后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不是我讲的，这每个基督徒都会讲的。我们信耶稣得自由，信耶稣得永生，得个新生命。好，我们信耶稣就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也感谢主。但是我们怎么在身体上荣耀神？你刚刚提说不一定是这个博士啊，或者是多大的学问啊，多好的车，那什么叫荣耀神呢？我们也说了，我们刚刚也说了，在这一方面物质上面的美好并不是坏的事情，因为我们绝对不是一个灵魂得救，我们是一个灵魂和身体都蒙神保守拯救的，将来在天上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天堂，摸不到看不到的，是黄金街碧玉城，是可以摸到，是可以看到，而这些事重要的是不只是将来的伟大，而是现在我们可以经验。因为保罗不是说你们将来在天上要用你们的诗歌荣耀神，而是你们要在身体上荣耀神。那这是什么意思？好，我只好用两三分钟的时间来把它结束了。各位，约翰福音十一章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告诉我们怎么在身子上荣耀神。对不起，约翰福音十二章，好，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可以翻成就荣耀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愿为这时候来的。他的忧愁就是他知道他要死了，他的身子也痛苦，他的身子和精神也觉得痛苦，他也求神救他脱离这个时候，但是他为了这个而来的。二十八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不是保罗说的吗？荣耀他，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他，用我们这个身体荣耀他，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对不起，我又把一个我希望不是虎头蛇尾，一个很荣耀的事跟各位讲，荣耀上帝就是信靠顺服上帝，信靠顺服到死，荣耀上帝就是一切遵从他的旨意，包括死亡，这就是荣耀上帝。这个跟伊甸园里面人的堕落和可能我们知道的天使的堕落就刚好相反，人和天使所有的罪用一个字眼来描述，就是我自我中心，我要照我的意思来生活，我要照我的意思来说话来行事。这个罪恶是人比较难以察觉的罪恶，因为我自己要做事不一定是坏事，我不偷不抢，甚至我是要有点成就嘛。但是这个是所有的人，包括人信主了以后，包括天使，我不知道天使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引诱，这个引诱是存在的，而这个引诱是真实，就是我们要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事，荣耀上帝。在你的身体上荣耀上帝，不只是在意志上心思上说，主我信靠你，我顺服你，我背十字架，我舍己，我跟随你，而且这会带出行动来的，这个行动都是圣灵的感动，都是神的爱激励我们。就像保罗讲了那么多神学，神怎么拯救我们，然后说，所以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有死的意思，祭就是死，但是一个活祭是一个有生命的，是一个不受辖制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但是不能否认肉身在这个世上要顺服神，信靠神，爱神，过圣洁的生活，这些荣耀神的事没有一个不会有或多或少的痛苦，叫我们精神和肉体。 因此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这些圣法兰西斯或这些禁欲主义苦修主义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要说他错误里面也有正确的地方。错误就是不想到神的恩典，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者以为境界那些就是一定能得胜，这我们不必多讲。但有正确的地方，就是我们靠着上帝在这个世上要荣耀他，要被他的爱感动而顺服跟随他，愿意舍己，愿意服侍，愿意对人更礼貌，愿意更多的乐意的来传扬福音，愿意更圣洁，愿意更功课己身教身服我，愿意在教会里有更多的甘心乐意的服侍，这都是好的。但在这一切的长进中，每一次都会有身体上的艰难，一定的，因为我们这个肉身就是一个取死的肉身，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那在这种对抗之下，我们希望每次靠着圣灵，靠着主的大爱，我们能够得胜。但是这个得胜真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而不管圣灵怎么帮助我们，不管神的恩典怎么激励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想，我们是上帝的儿子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圣餐这些都是想到我们在吃喝他的肉，吃喝他的血，吃喝他的生命，他受了多少苦。不管你多么被感动，甚至在这感动中，你的服侍每天生活里面的，包括今天要来教会都会有一些艰难。你越走神的路，你这个身体就会越叫你有些艰难，但如果你愿意靠着主不断的信靠顺服，这些艰难也可以带给你更多的喜乐和荣耀上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我们知道你奇妙的创造和带领和拯救，我们也再一次听到这是我的身子，身体肉身血肉是给你们吃给你们喝的。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就有永生，我们信靠你就有永生。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得到自由，不被辖制。但是主啊，那完全的释放和完全的复活是等着那将来那个荣耀。在现在有这么多丑恶和软弱中，我们也盼望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叫我们在这些里面仍然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在这个取死的身体和肉身上面，我们能够荣耀你，让整个教会这个身体也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